路加福音，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我们前一次呢，讲到了荣耀进圣城的部分，十九章的28节到最后，一个整个的段落，都是在讲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过程。我们会分两次来把这个分享完。我们上次呢，讲到了上半段也就是28节到40节的部分。那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是比较正面的它是在讲耶稣进圣城的过程，以及呢很多人的回应这当中当然也有像法利赛人这种不信的回应但是更多的是愿意跟从的人他们谦卑自己，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甚至高声的赞美那门徒也是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所有这些呢，都是人在耶稣第一次，在我们叫棕榈枝的主日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的回应非常好的一个回应但是呢，从路加福音十九章的39节开始往后呢，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就出来了。所以在当时呢，在耶稣身边的人其实就这么两类。一类呢是信的，是少的，我们叫窄门，进的是窄门；一类呢是不信的，是多的，我们叫宽门。那不信的这一类呢，以谁为代表呢？就是叫法利赛人为代表他们这一群呢是不愿意把自己主权交给主的，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他不需要赦免，所以这样的一个冲突呢会整贯穿整个最后一周，也就是耶稣进圣城直到他受难上十字架的整个一周，这个冲突是一个主线这也是我们查最后福音书最后的段落，讲到耶稣受难的段落里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原文我们先看路加福音19章的41节到19章的最后48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19章41节，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45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好，在这呢，我们看见耶稣讲了和做了两件事第一呢就是警告第二呢就是洁净圣殿。那这里的背景呢是39和40两节。39节说呢，众人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这里看见法利赛人一些以他为代表的这一群的犹太人，他们不要耶稣。虽然耶稣已经经过3年多显然就是他们要等的那位救世主弥赛亚，但他们不要他们不但不要呢，还禁止别人去敬拜，这说明他们的选择是坚定的。那一般人来说呢，当你不是很确定的时候，你会说呢，那我不能确定，我先暂时不要，但是我不会去影响你，对吗？当一个人要去用自己的观点影响别人的时候，那至少说明一点，就是他对自己的观点确信程度是非常高的，对吗？就好比你给你的孩子拿一个题目来问你答案，你说一定是这个答案的时候，一定是你懂了，是吧？如果你不知道，你会说什么？我猜是这个，但是不一定你自己你再想一想，反正我不知道。所以在这里呢，这群法利赛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他很确定说我不要，而且呢他不让别人去赞美耶稣，所以呢就自然的过渡到41节耶稣快要到耶路撒冷，看见城为他哀哭虽然时间上呢不一定是前后准确的这个顺序，但是逻辑上 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因为有一个大的背景，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多数的犹太人是拒绝的，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拒绝的后果，这就是41到44节的意思了。所以我们都知道呢，在地上哈，苦难呢其实是罪的后果，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但不完全是啊，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地方的人啊，或者说整个世界人的罪啊所导致的，但这个不重要。但是呢，重要的是一个律呢，它就自然会带来一个后果。就好比神在地上设了物质世界的律啊，这个律呢，你不能用手去摸火啊，你不能从十楼往下跳啊，这些你可以违反这个律啊，你可以愿意，你如果愿意，你一定要做，是你的自由意志啊，你可以选，但是呢，你不能选择这选择以后的结果，就是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你就把自己交在这个结果里，它是必然的。就好比毒品放在这儿。你告诉小孩不要去用，不能吸，那他可以选择去，啊，你也拦不住他，这是他的自由意志，神给了他全然的，他是可以做，但是呢，他不能说呢，因为我比较厉害，所以我吸毒就没事，这个他做不到，他一定一样的结果。比方一个人要去喝酒，那你是拦不住他，但是他不能说呢，我比较厉害，啊，我一天喝3瓶也没事，这不可以，那你一定有事，对，所以在这儿。41节往后呢，耶稣无非就是讲了一个属灵世界的规律会看见的结果。所以神造万物的时候呢，它有两个层级的规律啊。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也是在福音书里往前翻两卷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18节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18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他讲了两个层级的规律，就说律吧啊。第一个层级的律呢，叫天地的律。天地的律呢，其实是一个。有形的物质世界看得见的规律，就我刚才讲的，从楼上跳下去啊，然后吸毒啊，这都是看得见的啊，你喝酒啊，这都看得见的，所以这个规律呢，是我们今天特别推崇的，对吗？就是我们经常是用这样的规律去教今天我们的孩子们，对不对？就你教孩子是什么？你教孩子就在马路上走，你不要过穿红灯，这就是规律嘛。对吧？他一定要穿红灯会怎么样？他会死的，这就是规律嘛。但这个规律是什么？是你看得见的，就是你不按照这个规律做，立刻肉眼能看见后果的。这个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这个规律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这里我们再扩大起来，这就是科学家今天去做的事情。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在把神创造的天地的规律发现了，不是发明了，他发明不了。对吧？爱因斯坦也不是发明了一个规则，他是发现了原来没有发现的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谁定的？神定的。只不过在爱因斯坦以前，在牛顿以前，人不知道这个规则。然后科学家，什么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先把这个规则发现出来的，就是科学家了。所以天地都要废去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眼睛看得见的规则，有一天都会过去。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呢，我们就不往后翻哈，讲到启示录最后大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在审判的时候，天地都不见了，就看不见，就是没有可见之处了，就是时空没有了，就当进到最后的审判的时空就停了，就没有了啊，进到永恒里时空就没有了。所以在这里呢，这里讲的意思就是神造的万有呢，它在今天我们人的认知里已经大得不得了。你觉得这个世界这个宇宙 已经穷我一生，穷人类几千年的智慧都还没有搞明白，这个已经是好得不得了了。但是神说，这个层级是低的。这个层级低是什么？天地的律会废去，但是什么不会废去啊？律法的一笔一画、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一点一画不会废去的意思就是，等到最后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天地没了，但是神属灵的律还在起作用。他审判的是什么？是人在有限的时空里犯的罪，在永恒里还是要经历这后果。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我在两层的律之下，我在有形世界的律之下，对吗？我也在永恒的律之下，对不对？对吗？所以这里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在地上的人呢，我既是住在我这外面100多斤的帐篷里，我又是一个会活到永远的灵在我里面。所以我外面这100多斤我要去遵循的律呢，就是这个天地会废去的律。所以呢，我要在地上要有智慧，我需要怎么样？我不能去违反这些律，对不对？我不能去闯红灯，我不能去吸毒，我不能去酗酒，这就是这个律，因为我要爱惜我自己这个身体嘛。那神说呢，那还有一个你更要爱惜的，就是住在你身体里面的那个真正的你，会在离开你的身体以后会存到永远的那个你，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你外面这个身体的律有一天都会停止，但是你里面那个灵的律它停不下来，因为它是本来就存到永远的，因为灵本来就是不灭的。所以他在这儿他讲到的意思就是，律法一笔一画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也要成全，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律是我们住在地上的人，还今天还没有进到永恒的人更要去关注的。换句话说呢，比方说你作为父母啊，你去教导孩子，你要教导他，当然你不能吸毒，不能酗酒，这非常对，你还要教导他什么？你要信靠主嘛，对不对？你要得着那永恒的律对你的益处，你不要进到永恒的律对你不利的那一面去，对吧？你如何教导他不要吸毒，你要如何教导他要信靠主啊？一个道理啊。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的19章啊，19章的41节，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开始要讲犹太人的选择会带来属灵的律的后果。这个律呢，就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看见审判。那当然了，我们这里讲到的审判呢，也分层级啊。在地上，神会让我们看见这个罪的后果；同时，在永恒的灵里，神也会让我们看见后果。那地上的后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城灭了。他其实这里讲到的，巴不得你在日子知道你平安的事，到43节，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要扫灭你和你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他在预言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这个未来呢，在我们今天已经是过去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完全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应验的，就这几句话。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的确就是四面有仇敌围起来啊，提多将军带着罗马军团来把城围了，同时呢扫灭里面的儿女，的确整个城人都死了，而且一块石头不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呢不但把城给拆了，把圣殿也都拆了，全部都拆了，完全就是字面意思的应验，在公元70年。那从耶稣讲这句话到公元70年应验呢，差不多过去40年。40年，40在圣经里刚好是一个测试的数字，就好比犹太人在旷野过了40年，耶稣在旷野待了40天。40的意思就是神把他的律告诉你，你愿不愿意回头按照他的话去行，就是显明你选择的时间，你的选择到底是什么。犹太人给了他们40年，他们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还是不要耶稣。所以并不是说犹太人并不是说呢，我把耶稣钉死了，然后呢他又复活了，犹太人就完了，因为他把耶稣钉死了，不是的，对吗？因为如果是这样，那彼得也完了，因为彼得还3次不认主呢，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公元70年当中，有足足40年， 40年不够，一代犹太人、两代、三代犹太人都信了吗？他们可以完全都信。所以他们到最后不信，是因为他不要这个律，对，我就是要相信我自己，我不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在这里，他把这个话，不但他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告诉犹太人要信。他上了十字架复活，他都已经把未来40年之后会发生的事也告诉他们了。好，同时呢，这个应验，字面的意思应验在犹太人身上还不够，他还会在永恒里还会应验，就是终归有一天会有终极的审判，一切不信的呢，也都会面对同样的结局。所以公元70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呢，其实只是永恒的审判啊，一个影子而已啊，一个警告而已，就让你知道那永恒的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人能站立得住。就好比一个人在地上的死亡，只是永恒死亡的一个警告而已，对吗？就是你在地上死亡就已经很丑陋了，很痛苦了。那你可以想一想，死了以后在永恒里的那审判，那是何等的大。所以审判也是，它也是有两个层级的。所以到41和42哈，一直到第44节呢，耶稣其实是带着爱来把这个信息给出来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开始解释一下，耶稣把审判信息、警告信息给出来的时候，他带着什么样的心啊？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我们今天有没有弟兄姊妹在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想告诉他要他信啊？你说你不信要下地狱，对吗？你说的没错啊，是这样。但是呢，你并不是像耶稣讲这个话的心去讲的，对吗？耶稣，你看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能读出任何一点的定罪、威胁和让你惧怕吗？他不是，他在说什么？他在哀哭，注意了吗？41节，他在为他哀哭。他的哀哭的意思，就好比你看见你孩子的结局，你在为他哭啊。我举个例子哈，假设我们不讲有无形世界的律，不讲灵里的律，我讲有形的律。好比呢，你告诉你孩子不准酗酒，然后呢，你就看见他呢一天一天的喝，每天喝的醉醺醺的回来。这个时候你有两个方式，第一呢，你威胁他，我断了你的卡，还有呢，你把他关起来，还有呢，你说你要这样，你要这住院了，我就不管你啊。这是一种方式，你讲的都对。还有呢，你哀哭，你说你再这样会死的，你再这样你没有办法能够健康的生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把信息告诉别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一定要为他的选择负责，我只是把我看见的、我知道非常真实的事告诉你。我如此知道，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相信呐，是不是？你为什么知道？因为你真看见过喝酒喝死的人，不是吗？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他怎么才能得福啊？他不是自己搞明白，他得通过相信呢，对吗？他怎么相信？他知道你是爱他的，他知道你在他生命里做的一切事都是对他好的。然后呢，你说了一个他很意外的事实，就是不要再喝酒了。这个时候他就有个信心的危机时刻，我要听吗？然后比如我们墙上有插头，有插座啊，你跟孩子小的时候，你等他长到3岁的时候啊，你在他生命里做的一切事都是爱他的，直到有一天你告诉他这两个洞是不能摸的，摸了会死的。这个时候你在讲的话啊，就跟一个人说你要相信主否则会下地狱是一样的。你儿子也会说，你威胁我，你让我害怕，我凭什么不能摸啊？他可不可以这么说啊？你会不会，你怎么跟他说这两个洞不能摸？你说摸了会死的，你是不是在咒他？你也在咒他，你也在威胁他，你是吗？你没在咒他，你没在威胁他，你在什么？你在哭着求他，你为了你自己的命，你不要去摸这两个洞，会死的，真是会死的，不是吗？就好比亚当和夏娃，上帝告诉他，你的果子不要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我可以告诉你哈，亚当夏娃听见这句话的时候，连什么是死都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死，都没有死过任何东西，连动物都没死过。孩子不摸那两个洞，他至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对不对？你要跟他解释明白这两个洞是怎么回事，他必须得要具备高中的物理知识，他怎么可能具备？我们要知道属灵的律，你必须得去天堂地狱，你看过了你再回来，哪有这样的人？人从有限到永恒是单行道啊，哪有开火车开倒车的？时间是一直往前的，时间就像一辆列车一样，哪里有往回开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心是什么？他就哀哭啊，就好比他看见了，他知道这个结果，但你就是不听啊。你说孩子，我就求求你，你不要摸那两个洞了，会死的。我就求求你信耶稣，你会死的，就是个一个道理。所以他哀哭，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后面会有结局的，神是从永恒里来的。那好比我坐在这儿，时间是什么呢？就好比我坐在对面的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从这边到这边就像列车，这是过去，这个是未来，他就一直往前开。站在我这个位置，我在时间以外，我当然看见未来发生什么吗？对不对？你坐在这个火车上，你当然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吗？是吗？前面这个桥是断的还是好的？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因为我在外面呢。这就是时间单向的意思了，这就是耶稣讲的意思。他能看见公元70年要发生的事。大家有兴趣自己去做这个研究，是非常凄惨的。因为我读过耶路撒冷当时公元70年提多将军的那段历史啊，罗马兵团过来把他们灭掉的历史，非常凄惨，非常凄惨。你可以想一想，一个爱他的父亲，他看见这个结局，你就能明白41节，他不单单是经文，他是神真实的感受，是他从心里生出来的那怜悯和爱和呼喊，就说你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42节，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这就是我站在现在不知道未来的原因。所以42节里面讲出了很多很重要的神学道理。第一，他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耶稣他是神，他知道未来，但是他不能够干预人的自由意志，对吗？注意了哈，假设我经常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有个感受，就假设是我呢，我讲完以后，我马上就会上去，把你摁在地上，你给我听，全部信，对吗？因为我受不了你去经历公元70年、40年之后的那个事，对不对？假设你把你自己想象成是知道这是结果的，你把要经历这是结果的人想象成是你儿子、是你女儿，你想一想吧。你会不会警告他？你会警告完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把他摁住，明白？我死了，我都不会让你，我死了我都不让你去经历这事，对吗？你会把他所有自由意志都拿走，对不对？我不能让你选，你选就完蛋了，你就死定了。我怎么能让你选呢？好，我可以告诉大家，神给人的自由意志，神就不收回去。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真理。神不勉强人，会拿走人意志的是我们，不是神。所以你看啊，信主的从来都不是有一把刀放在桌上，也一叠钱放在桌上信的，全都自己愿意的，对吗？是人要你信仰什么东西，或者放把刀，或者放叠钱，你总是要跟着我走。耶稣是什么？他在门外敲门，撒旦才是踹门的，他敲门。他一直敲你的心门，敲几十年，你开你就开了，不开就不开了，不开就自己去面临这结果。因为他就算把你自由意志拿走也没有用啊，你不信你还是不信呢，你就不是个人了，你就是个机器了。他一旦还给你，你还是不信呢，对吗？你就算让一个孩子不说话，他心里在说话，是不是？你让他外面笑，他里面在哭啊，这个没有用啊。所以在42节第一个角度，我们看见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 说巴不得的这个人，他其实是有改变一切的能力的。你意识到这个里面的这个剧烈的反差没有？如果你有改变一切的能力，你不会讲巴不得，你说我上就好了嘛，我解决了，什么不需要巴不得？只要比你饿了，其实你手上有完全有能力把所有的什么石头变成饼，你有能力，你会怎么样？你就变呗，这我饿了我不就变吗？我就吃吗？怎么有什么巴不得的意思？巴不得的意思就是神不违反他自己。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神恳求人去听他。哎呀，这个是真的，这个真的好难去理解啊。一个这么有能力的神啊，一个如此尊贵的神，他到最后呢，他得要去求人呢，他相当于是恳求人去听他的话。就好比耶稣在对，保罗在福音在那个书信里讲到，他以耶稣基督的慈悲求你们去跟从主啊。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为耶路撒冷哀哭不算，他说巴不得你们知道，他说这我的心是怎么样，你可以看见，我特别希望你们能接受这事实啊。然后呢，第三层的意思啊，42节讲了三层意思，第三层意思就是他也知道这结局是怎么样，无奈这是现在是隐藏的，你们不知道。就他知道人最终会选择背逆他。但是呢，你会发现啊，当他把这个话讲完以后，留在圣经里啊，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就大了。你要做哪一种人呢？其实神已经把这话讲得非常直白了，对吗？就是他不勉强你，你有全部的自由意志。他如此爱你，他恳求你听他。第三，他也知道多数人是不会听的。然后你要做哪一个？你要进窄门还是进宽门？我们自己选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对我们重要的事了。所以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啊。其实耶稣已经把关系我们平安的事告诉我们了。就好比他已经告诉你，耶稣就是方舟，基督就是方舟，你躲到这方舟里，洪水来你就躲过去了。但问题是，进不进方舟是我们选的，神又不能把你绑去方舟，不能把你绑到耶稣里去，就道理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就进到方舟里，所以在这他讲的意思就是未来要来的事他已经告诉我们了，其实没有隐藏的，并不是说火车前面要遇到什么他会告诉你，他前面是断崖，你会掉下去的，他已经告诉你了。问题是神告诉你事情，他没告诉你时间。时间是神的主权，神在圣经里从来都是这样的，他会告诉你未来的结局，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时间。好，我想问你啊，不告诉你时间就不需要听吗？你想一想，假设你跟你儿子说，你说不准吸毒，吸毒你身体会完蛋的，你整个人会垮掉的。好，你跟他讲完以后他去吸了一次，他会不会立刻就完蛋了？需要多长时间呢？没人知道，你知道吗？你告诉你儿子不准喝酒，他得喝到多长时间他的胃他的肝才坏了？没人知道。然后他喝了30年，他发现没坏，他再也不相信你了。没错吧？人今天听了耶稣的话，到现在2000年，所以他不相信耶稣。神说他一定会发生，但是呢，他说时间在他手里。好，你可能现在会问，那时间在他手里，为什么等到现在呢？因为如果他现在就来审判，你最爱的人，可能就要去不该去的地方。神盼望每一个人得救，所以他一直在推他的时间，一直在往后推，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看见他说的话很多都应验了，但是呢，他第二次来的预言呢还没有应验。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已经把未来的事告诉我们了，他盼望我们，他甚至恳求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到45节，我们看后半段，他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好，短短两节，在四个福音书里全部讲了这一段，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全部讲了，只有路加福音讲的最简略，所以我也简单回顾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进到圣殿里去，把圣殿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了。做买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大家知不知道犹太人啊，经过1000多年在旧约的这个历史以后啊，他们其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这个宗教体系呢，就是一年三次要上去过节，要带各种的牛羊去献祭，有的是自己的事情要献的啊，比如说可能亲人死了或者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有的可能是全民一起要献的。但不管怎样呢，那你很可能人不住在耶路撒冷，那你如果从很远的地方来，那你总不见得走个几百里的路还赶一头牛赶一只羊，这估计赶回来你这个羊也不合格了啊。那所以呢，很多人呢，他们是带着钱来到耶路撒冷来买这个牛羊的，那宗教的生意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信的是基督啊，不是基督教，大家要搞明白啊。宗教这样东西呢，是很容易生意化的啊，因为人呢，罪人在地上呢，主意是很难有的，生意是很好有的。那在当时也是一样啊，罪人从亚当开始就都是这样，那在地上要的什么，不就是钱吗？啊，所以很自然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就是呢，在圣殿里卖牛羊，还有呢，兑换银钱。还有呢，卖鸽子，就有牛羊，就有的穷人呢，他献不了牛羊啊。神并不是说的每个人你必须要有钱到献牛羊，你献不了牛羊，献只鸟，洁净的鸟、鸽子、斑鸠都可以，这个是很便宜的，一个穷人总是能够付得起的。但是呢，你也得要有地方能够买得到嘛。你两个小钱、五块钱也是，你也是要有地方去买嘛。然后呢，为什么要在圣殿来做这个生意呢？这就讲到了祭司的败坏了。大家做过生意的熟悉的就知道，这其实是门垄断生意啊。垄断生意的意思就是呢，这个牛羊合不合格谁说了算呢？对，就是宰这个牛羊的人说了算，对吧？对，我说你不合格你就不合格了啊。那你说合格没有用啊，对，我说不合格你就得再换。那最保险的就是什么？你在我这买的就肯定合格了嘛。啊，那在我这买的那肯定要比外面贵嘛。所以圣殿到最后就变成个菜市场了，就是这么样。然后呢，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你会看见他，做买卖哈。那我们看一段，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二章，约翰福音的二章，这里他讲的做买卖是什么意思？约翰福音二章的第14节，他讲到了一些细节啊。二章第14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哈，在圣殿里，在殿里见有卖牛羊鸽子的啊，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啊。他讲了两种人在那里，什么叫做买卖呢？有卖牛羊的、鸽子的，还有什么？还有换银钱的。那为什么换银钱呢？因为犹太人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各个地方都居了，都居住了，就是所以你看保罗的时代传福音的都是去到，甚至到欧洲。当地都有犹太会堂的，那犹太人从各处回来带的都是些什么？各地的银钱嘛，对吧？这个地方的银币，那个地方的银币，那最后呢，你在当地不流通的话，你总得要找个地方，就像你今天去一个地方旅游，你总得要先换钱嘛。那换钱这门生意很好的，哎，真的好。你就发现在机场啊，一换一进一出你就少了好多，是吧？就是你去个地方旅游，你换完以后没用完再换回来，你发现你啥也没干，你就少了一坨啊，好大一块呢。这个生意好。那为什么要换呢？因为你要在这地方用。那他们又为什么要换呢？因为要在这个地方买。 所以你会看见这两门好生意啊，全放在圣殿里。那放在今天呢？大家都觉得不会有什么，对吧？那他也没偷，对不对？他也没抢，对吧？那垄断的买卖，那地上垄断的买卖多着呢。我天天对着那些垄断的买卖，我觉得挺头疼的啊。对，我也很无奈啊。那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把它关了。那耶稣在这里做什么？好，我还在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章的第十五节啊。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啊，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啊。他做了几个动作，第一呢，他把绳子当作鞭子，可见呢，耶稣并不是带着鞭子去的，绳子是用来干嘛的？去捆那些牛羊的嘛，对吧？就是你要把牛羊拽过来，你总要有绳子哈，对。所以耶稣就是用他们做的这些器具哈，拿来去赶他们。这是第一个，这说明呢，神是在审判吗？他不是在审判，对不对？审判是什么？我带着东西来的，对不对？哪有警察去抓人的时候，顺手外面抄块石头，没带枪啊？这警察明显不是来做事的啊，他是来看看西洋景的。对，耶稣不是来审判的，否则他就带鞭子了。这是我们看见第一个。第二个，他的确是要把他们赶出去。他赶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就是卖的、换钱的，甚至把他的桌子推翻了。那桌子推翻，所以你看他这些动作，如果是审判，你想假设是警察来，会是这样吗？警察来会什么？人全部抓起来，东西全部没收，没错吧？你这是非法生意。什么叫非法？非法就是要坐牢的，你还待在这儿，怎么叫非法啊？现在耶稣来了，把你们赶走了，这不是意思就是等我走了你继续来呗，是这样吗？这不是，耶稣其实在表达两个意思，第一，他不是来审判的，他是来洁净的，第二，洁净这件事情对你们非常重要。阿们。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做了两件事哈，第一，他借着耶路撒冷未来40年的预言，他做了一个警告，第二，他进到圣殿洁净了这个圣殿，洁净了这个圣殿。所以你会看见啊，我们做一个比较哈，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内容啊，做一个比较。耶稣他可以把我们的罪的后果挪去，但是他先挪去的是罪。我再说一遍，耶稣可以把我罪的后果挪去，但是他先挪去的是罪，对吗？我们罪的后果是什么？40年之后这座城会全部毁掉，对不对？他可不可以把它挪去？他可以，但是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进到圣殿把罪挪去，对吗？而且挪去的方式是洗干净的方式，不是审判的方式。审判也能把罪挪去的，你在法官面前偷个东西你试试，你去警察面前你杀个人你试试，审判能不能挪去罪？审判一定挪去罪，但问题是，神如果真的以审判的姿势来，我们就完了。所以他在今天把这两样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结论就告诉我们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主啊，哎，我有这个需要，那个需要，我们刚才开始之前，我们有很多为很多需要祷告，那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需要呢，主都可以给我们，但是他最要给我们的是什么？罪的洁净嘛，赦罪的恩典嘛，对不对？你可以想一想，犹太人如果他还在圣殿搞这些个乱七八糟的破买卖，就算上帝让40年之后不是提多将军来把他们灭了，他们也熬不过400年嘛，是不是？就算你今天你孩子说，哎呀，我喝酒喝多了，我胃疼，你带他去医院，医生把他医好了，如果他继续喝，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救得了他一次，你救得了他一生吗？为什么天堂不能有罪？神能把你带到天堂去，你带着罪去，你不还是要，不还是要下来吗？你不还是要进到罪的后果里去吗？这是一个道理，神没有办法去帮你把罪的后果挪去，因为这是个律 ，right？ 所以当他要听你的祷告，愿意帮助你的时候，他的着眼点在哪？罪的洁净啊！就好比你怎么帮你孩子，你得让他把这个酒给戒了，对吗？就是个道理。所以在这儿，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九章在45节，他说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46节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啊，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再回到原文里去看了啊。他这里引用了两段的旧约圣经。那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呢，是从以赛亚书56章7节里来的。啊，他的背景呢，啊，其实是以赛亚书56章。这个位置大家记得吗？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就是在讲未来要发生的事，对吗？然后讲到56章，其实就已经讲到了其实耶稣第二次要来以后要发生的事了。所以他其实是在说，当耶稣来了以后，人得到罪的赦免以后会有的好事。但是呢，到46节的后半段，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哈。这一段呢是从耶利米书的7章11节来的。所以耶利米书的7章11节讲的是对以色列人极强烈的警告。他们当时在什么？他们当时最大的悖逆里就快被掳了，整个国家就快被灭了。所以他把这两节经文拼起来很有意思，对吗？一节是在讲未来会成就的很美好的时刻，一节在讲当时历史上他们要经历的就快被掳的时刻。这两节拼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警告，耶稣在告诉当时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以及我们今天每一个听见这话语的人，我们要想一想，我该怎么选？我是把这个殿当做祷告的殿呢，我还是跟犹太人一样把它变成贼窝？哎呀，这个贼窝这个词啊还是挺扎心的哈。他就是做点买卖嘛哈。我们如果不知道神的圣洁哈，我们可能很难去理解贼窝这个词的严肃。你能想象一个垄断企业是个贼窝吗？他真的就是做了一点垄断买卖。但问题是，你把神的恩典，你把神的圣洁撇到一边去了。所以所谓的贼窝，就是他在两个里面选了一个，我要世界，我不要主，我要罪，我不要赦免，我不要圣洁，所以就是贼窝了。所以贼窝的意思是他选了，因为这个地方是圣殿，对吗？那假设这个地方不是圣殿啊，这个地方是个旅游景点，这个旅游景点呢卖水卖吃的，就独此一家，你不买你就饿着吧，而且他们家还自己有货币，就他的旅游币，你对他的就有个兑换费，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耶稣也从来没有说这种旅游景点是贼窝，为什么？因为他就在世界里，他没得选，对吗？旅游景点就是世界嘛。圣殿是什么地方？圣殿是你选择到主面前去的地方，但是你依然带着什么去的？带着买卖的心去的，带着世界的心去的。你要的是钱财，你要的是世界。所以47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啊，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啊，这里我们就开个头啊，今天不会把它讲完，下一次我们从20章开始。这里就开始19章的最后两节呢，就开始了后面几章的，至少后面两章的一个冲突的起点。这个冲突 是耶稣在讲他的真理，不信的人呢，就想要去抵挡他了，不信的人就想要抵挡，甚至杀了他。所以，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这个一周里哈，想杀他人的心呢，已经定了，这是已经走到了这个程度了。所以你会发现呢，当一方已经想要杀他，耶稣的慈爱啊，想要唤醒人的心呢，也已经到了极强烈，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两个最强烈的极深的爱和极深的悖逆，在最后一周发生了冲撞啊，就是这个碰撞所带来的冲突，是未来的两章的一个主线啊。我们会从里面很深的看见人悖逆之后的那非常非常糟糕的情况啊，就眼睛彻底瞎了。同时呢，我们也会很深的看见神极深的慈爱啊，他要用最后的警告的方式来把这一群眼瞎的人唤醒过来。所以在这呢，我们可以回头看一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对比里啊，看见耶稣的慈爱。他说："我巴不得你们知道啊，这个话对你们的好处，这个属灵的话对你们永恒生命的益处，你接受赦罪恩典吧。"另一面呢，他做的事就是去洁净圣殿，他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麻烦不来自于罪的后果，是来自于我选择要罪的心呢。所以我怎么去避免这个巴不得这句话里的后果呢？我来想一想，我是个罪人，我要不要到主面前去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啊？我们悔改啊，从这做买卖的人里出来啊，进到他的店里，真正他的店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啊！谢谢您，借着主在最后进耶路撒冷的这些慈爱而又扎心的话，让我们能够醒过来，是吧？唯愿我们听见这话语的人都能够回头说："主啊，我知道我也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也是带着买卖、带着牛羊到圣殿去的人，是吧？也求您使我真的愿意接受那赦罪的恩典，也真的可以从你的慈爱里看见你的心呢。你是巴不得我们远离一切的后果与审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休息。